我大概跟你们说一下那个背能力怎么回事。我每一次大概半年吧，一年当中大概会有那么两三次，多的时候可能三次，少的时候只有那么两次，大概只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不超过10秒钟的时间，我会回到我的本体。我那个本体是什么样子的啊？是完全的慈悲，而那个慈悲呢，它却没有任何的表现。就是因为没有任何表现，所以它容纳一切，它渗透一切。那个慈悲是涵盖了过去、未来、无限时空、无限宇宙、无限生命的究竟的平等。那个是悲能。你说它本体没有形象吧？它确实是只有慈悲的。清净平等的、圆润无碍的大悲，呈现出来究竟无碍的智慧，但是究竟无碍的智慧，却呈现出来了一切生灭缘起的宇宙和恒河沙数的苍穹体积来，那个是清净法身佛。我是有形态的，而那个形态呢，就是一种佛的形态，而那种佛不是普通的一般的所说的这种如来呀，有自己的世界呀，有自己的这个宇宙体系那种如来，我自己的那种真实的觉醒的我，是涵盖了一切过去、未来、一切佛的一个。终极不动的慈悲的平等，和无碍无漏，圆融了过去未来，在刹那永恒当中，如如不动的究竟智慧的清澈，就是一切佛都是由这种清澈当中来，一切众生都是慈悲悲能的平等性呈现出来的变化，啊，那个是我自己。这个你说是那个，你说是，就是在我自己的这个本体的这个悲能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在我目前所觉醒的这个终极的这个慈悲的那个地方，我是整个宇宙的本体，是整个宇宙的本体。什么叫宇宙？宇宙就是分别，宇宙就是分别心。而这种分别心呢，它又不是你们人类所知道的这种分别心，不是人类的这种对错的分别，而是一种清净无染、无漏无碍、圆满遍照的一种清净的觉性啊！那种清净的觉性是这尊佛的呈现出来的，这尊佛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呢，又不是这种气世界，又不是这种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是一种有点类似于虚空跟倒影的关系。这个虚空啊，它投射在那个水面上面。这个水面呢，呈现出来了虚空的无限。这个水面当中，呈现出来虚空的无限。就是过去、未来、十方三世无尽诸佛的华藏世界，但是它水面倒影的虚空，它毕竟不是虚空的本体。这个虚空的本体啊，渗透的这个倒影世界当中，它是无来无去的。而水面当中的这个虚空的表现就是法界，而那个虚空呢，就是真正的如来寂灭性，也就是悲呢。所以说我才。能够讲法呢？因为一切法不可以束缚、触及、指称和体证到那个虚空，就像是水面当中的倒影不可能体证虚空一样。什么叫法中王呢？就是在水面倒影的虚空当中，这个虚空的本体却不会被水面倒影的任何的虚空的境界和现象所描述、所拘束、所来去分别、所。留置和塑造，这叫法中王。 就是它是完全是无声的。它无声的，因为它是它，因为它的虚空本体是没有任何的生命来去的，它是渗透在虚空的相里面的清净无为当下的圆满。但是虚空的相，在水面倒影的虚空的相，因为它倒影了虚空而有了这个相，这个倒影就称为觉性。啊，这个就是那个那尊佛的这个真实的面目。你说我的世界究竟有多大？这个以我觉醒的那个智慧，我都不知道我的世界有多大。或者说，在我大概每半年一次那个觉醒、证入悲悯的那个境界当中，在这尊佛的生命体系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微尘当中，就蕴含着整体的悲悯所呈现的无量无尽、如恒河沙数一般不可尺称的华藏世界的全貌，就一粒灰尘当中，就是整个宇宙体系。所以说，你没有办法用大和小的概念去恒定一尊佛的概，一尊佛的世界。哎，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去讲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不是说是我不想讲，我特别特别想把这个珍贵的这个佛的这个实相告诉你们，但是人类没有这个体系，就像那个篮子呀。它只能装苹果，装橘子，篮子不可能装阳光，不可能装虚空，知道吗？所以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可能承受那种寂子纳须弥，须弥藏寂子的境界。就给我印象最震撼的，就每次当我苏醒了之后，就是两条，第一个。没有超出于佛的世界，这个一切世界都是佛的倒影，这个是人类不可能理解的，就所有众生都不可能理解的，就没有超出于佛的世界了。什么叫世界？时间和空间叫世界，时间和空间形成一个小的宇宙概念，而这个宇宙当中的任何一宗，那个宇宙当中的如来，这个一宗如来就是一个宇宙体系嘛。的那个有着自己宇宙体系如来的世界里面的一个众生的一个念头当中，一个汗毛当中，一个灰当中，却蕴含着整个悲能呈现出来无尽无量无边无际的这种其他无尽如来世界的全貌。这个是一点，就是没有超出于佛的世界的，没有世界脱离了佛的本体，而任何一个世界当中的任何一个沙子，任何一个灰尘当中的极尽微观处，却同时同步的呈现出来其他如来，包括整个悲能呈现的华藏世界的全貌，就世界整个世界是一合相，它没有一个独立于其他世界存在的独立的空间。任何空间里面的任何一个众生的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个众生的任何一个汗毛端上，都是整个华藏世界，都是整个悲能完整的无碍的庄严的浩瀚。就寂子那须弥，这是第一条，就没有脱离了悲能的世界存在。任何世界当中的微尘当中的众生，它是一个鬼，一个鬼的一个念头里面的本质。却呈现出来的无尽悲能全体全貌的无尽的华藏世界和无穷无尽如来的独立的宇宙体系，在一个鬼的念头的深处，都是悲能的整体的不动的巍峨和慈悲。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唉。就是那种究竟解脱的，失去了我相、人相、众生相，不被水面倒影的虚空相所
留住所折射、所分别的究竟平安、究竟平等的大解脱，这是第二条。这是那个佛的真正的心，真正的体验。第三条就是那种亘古以来没有改变过的、没有移动过的、没有被任何生命所触及过、去渗透的一切生命的身与意、身心灵的感知和感受当中的究竟平等的、无碍无差别的、没有任何境界所遮蔽、阻拦、约束、留住的大慈悲，那是真正的大慈悲。它没有我的概念，也没有众生的概念，而是一切众生的生命的本质都是那悲能清净平等圆满周遍十方而当下究竟的平安性、寂灭性、平等性和慈悲性，那是大智慧。所以说，你说是我要是用这个境界去恒定佛经里面所说的佛教里面对于宇宙的概念，那么佛教里面所说的那个三千大千世界那种概念，在今天这个修行者所觉醒的境界当中，那个概念就是一粒灰尘当中、灰尘当中、灰尘当中的一个非常局部的范围。但是佛教里面讲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它也讲的是相，它也没有告诉你们那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一粒沙子本身就蕴含着整体三千大千世界的全貌。这个概念是人类想不到的，人类怎么会想到这个瓶子它是有相的，它是有体的，它是有状态，它是有内涵的？可是这个瓶子里面的这个塑料里面的一个塑料颗粒，这个水里面的一粒，一个水分子，它本身却蕴含着这个水和这个空间、这个房子、这个地球、这个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全貌，全部在这一个水分子里面完全展现的。这个是弟子那须弥，这个只有佛知道的，大菩萨都不知道，因为他的智慧是有限的，或者说大菩萨的觉性智慧本身就已经是水面当中倒影虚空那个水了，就。因为有觉性，才有觉性倒影的虚空，你知道吗？觉性倒影的虚空是什么东西呢？觉性倒影的虚空就是智慧，大智慧，大光明。可是真正的虚空是不可能被你的大光明的智慧所支撑的。所以说，法界大菩萨和一般的这种我们所说的一些佛呀，佛不是一种形态。啊，佛不是一种形态，佛是你的众生生命本质觉性圆满光明的状态。啊，觉性解脱了身心灵生领域的门第制约、约束和滞留之后，呈现出的那种无生无灭、当下圆满普照十方的那种清澈圆满的普照状态，称为佛。但是那种状态距离悲能，距离那究竟圆满的觉醒，那个距离是，那个没有距离，那个没有距离的，因为你过不去，你过不去它就不存在距离。就像水，无论它倒影虚空多么的细致，多么的圆满，水是不可能成为虚空的，知道吗？这两者是泾渭分明的这种差异。法界诸佛大菩萨呀，就说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件事儿。我说自从我2022年1月20号之后，这个觉性苏醒，然后折射了，透过这种生命的折射，激活了生命的内涵，灵性苏醒了之后，我已经是一个，这个是以灵性的纯生命呈现着觉性无生智慧的大菩萨了。这是出于八地菩萨，就是我生命的本质，就生命的本质，它可不是生命的表现。我生命的表现有我的身体，有我的意识，有我的心灵，有我的人格，对吧？生命的本质是超越了你的人格、意识和心灵承载，超越了你的身体感受和细胞记忆的。它完全跟你这个人的表现没有任何关系的，它跟完全跟你的由见经呈现出来的见与所见、能与所能呈现出来的能量宇宙的 你的生生世世的灵魂的过去和你此时此刻身心自我没有任何关系的纯光的、纯粹光明的智慧的苏醒，那是纯生命。就是你这具身体死了，跟你的纯生命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在纯生命的光明觉照当中，你今生的自我，这具身体和你的身心灵的自我意识，只是在纯光明的海洋当中，倒影折射出来阴影波动的一个片段。由你过在纯光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到你生命的过去是生生世世不同的形体和自我，可以看到你此时此刻你的身心灵意识的每一个念头、每一次情绪、每一个自我的思量，和你这具身体死亡之后你灵魂未来的去处。但你纯生命它是本身是不动的。纯生命本身的光是不可能被生灭缘起的，见于所见的能量的境界所触及、所留住、所分别、所蒙蔽的这个纯粹的生命，它背后是觉性的无声。那个就正入了八地菩萨，八地菩萨就是黑暗当中睁开的眼睛。虽然你什么都看不到，但是睁开眼睛那个清醒就永远跟黑暗划清了界限。八地菩萨一旦觉醒了之后，你成为十地菩萨，这是个时间问题。你不需要修行，你每天吃饭、睡觉、喝、吃饭、睡觉、逛街就可以了，你什么都不用做，或者说你什么都不做才符合一个八地菩萨往十地菩萨究竟圆满空性升华的状态，你什么都不做是最合适的。第二是那个达摩祖师讲的嘛，随缘度日啊，随缘就是来了什么你应了缘，但是你内在是无生无灭的究竟清澈的当下的光明。八地菩萨是光明。我前面不是跟你们讲过吗？那个悲能就像是虚空一样，虚空照在水面上面，呈现出来虚空的像，被水面折射那个虚空的像，那个虚空的像折射了虚空的性质，成为了水面当中虚空的体、虚空的性质、虚空的内涵啊。水面倒影出来那个虚空的像，虚空的性质，就变成了十地菩萨。而渗透在水面当中的那个虚空的像，呈现出来虚空的内涵，那个是九地菩萨。那个水面，清澈的水面，折射了这个虚空，成为了水中倒影虚空呈现出来那个虚空的光明，那个叫八地菩萨。八地菩萨就是黑暗当中睁开的眼睛，它具有了清澈的不被黑暗所沾染、触及、带动、所分别的那种虚空的空性的性质，这个叫证入无生法忍。就他体验到了无生，体验到了觉性的无生，这叫八地菩萨。八地菩萨呢，在八地菩萨和十地菩萨呀。它是同一种身，它是同一种性质的不同程度，所以说一旦进入到了无声，在黑暗的生灭来去分别境界当中苏醒的不被黑暗来去所触及、所牵引、所滞留、所改变的那种顷刻的性质，那种无生无灭当下解脱的性质，称为八地。八地是清澈，它不受生死了，它解脱了分段生死，它不再见于所见的能所相去的黑暗的能量宇宙当中了。它从能量宇宙的轮回境界当中已经解脱了，已经超越了。超越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它苏醒的是那个水面当中折射的虚空，呈现出来的虚空的体和虚空的性质，所以它在不再被黑暗所遮蔽、所储存、所牵引、所滞留的这个境界当中的时候，它就会苏醒了。那个虚空通过水折射出来了虚空的性质，那个性质是什么东西呢？那种性质就是无声啊。这第一个，水面折射的虚空，虚空在水面当中呈现出来虚空的体和性质，它就是无声的。而这种无声，它一定是有对比的。这个无声，它是因为针对于见于所见，见经呈现出来的宇宙而呈现出来所谓的无声。这个八地解脱了见于所见的见经， 呈现出来了，由水面呈现出来虚空体性的时候，它就会从清澈不断的苏醒了水面折射虚空的光明性。当这种清澈性解脱了黑暗，逐渐苏醒光明性，它在水面的这个接近水表层的这个层当中，苏醒了虚空在水面折射当中的这种光明性的时候，这个清澈性啊，就像你的黑暗当中睁开眼睛的清澈性，它就会慢慢的消融到了光明性里面。也就是说，光明纯光的生命，它就会呈现出来了生命的本质。生命是有表现，但同时它有表现就一定它的本体。这个本体就是九地菩萨。这个本体它以灵性纯光明的智慧呈现在这个三界六道见经宇宙的上方，但是它跟三界六道见经宇宙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因为有光明，才会有了背离光明而呈现出来的生灭缘起的能量宇宙气世界。它是气世界的本体，就是灵性生命、纯生命是一切有形生命、有境界生命、有被生死轮回缘起所制约生命的根本的本体，就是灵性生命。灵性生命，它就是九地菩萨。当这种纯灵性呈现出来无尽的这种光明，开始逐渐的取代了犹如黑暗当中睁开眼睛那个清澈的时候，就是八地菩萨晋升九地菩萨，晋升到九地菩萨了之后，八地菩萨的境界就消失掉了，它就会就清澈清醒融入到了纯光无限完整的生命本体当中。那么这个纯灵性的生命，灵在于三界六道。这种气世间生命之上，三界六道气世间的见与所见、见经所发生出来的能量宇宙，就和纯光明的宇宙、纯生命的宇宙就形成了对立。在纯生命的宇宙当中，这种气世间见与所见呈现出来这种，生灭缘起的纷乱生死的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了梦境，而不被梦境所沾染、所主流、所分别的。就是生命本体的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涵盖了过去与未来，超越了一切有形生命的生与意，超越了生命的意识和体验的不被分别的，涵盖了过去和未来亘古原始没有改变过的纯光的境界，就是九地菩萨。九地菩萨跟三界六道众生是相对的，或者说，相对的光明进入到三界六道的见与所见当中，就像光明本身具有消融黑暗的能力一样，九地菩萨对于人世间、对于灵魂世界的这种感知世界的这种灵魂的宇宙当中，它是具有消融、净化、改变的力量的。九地菩萨到了灵魂宇宙当中来，那个就是一切的法中王，那个就是真正的神，言出法子，他说什么，他就会形成什么，他说改变什么，地上就会发生改变，因为他是光，而见与所见呈现出来的这种能量的众生，这种在被因果缘起限定呈现出来业障的这种业障身心灵的这种分段生死的众生，他是黑暗的。而九地菩萨纯灵性、纯生命、完整的光明，进入到分段生死的这种灵魂众生的境界当中之后，他说什么，他做什么，灵魂世界就会同时发生改变。灵魂宇宙一旦发生改变，就感知境界当中的微观因素被改变了，那个系念被净化了，习气被消融了，在人世间反映出来就是起死回生，就是言出法随，啊，就是无尽的神力。就是心想事成，就九地菩萨对于人类来说，那个是绝对的神灵，那不是相对的啊！不是说是我是人，你是神，我还可以跟你商量一下，不是，就是他对于众生的生命是就绝对绝对的超度作用的，就是你信仰，就灵魂众生对于光明的信仰，可以瞬间被光明所救赎、超度、净化、托举的。 所以说，与神同在的这个时期是人类的灵魂进入天堂、解脱生死轮回最快的时期，也是绝无仅有的时期。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他也是大菩萨嘛。他觉醒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下到如来那个地步的，他也是在49年传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从菩萨境界往上升华的。他也经历了8地、9地到10地的过程。所以他在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咱们在经书上看他讲一堂法，当下有多少多少亿众生得到救赎、得到超度，这是真事情。因为大菩萨是具有这样威神力，因为他本身是光明，从光明的纯粹的生命，对于生灭缘起的灵魂的境界是有绝对不可质疑的净化、消融、超度和救赎的力量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一堂法，多少人当下觉悟的，这个是事实。当纯光明的、纯生命的9地菩萨，在渗透到见经所现的分段生死的灵魂境界当中，开始去熄灭构成灵魂众生的业障，去平息构成业障众生的信念的时候，当信念被9地菩萨纯粹的爱和宽恕所平息，当业障被9地菩萨的光明所烧融所承担所净化，当信念和习气构成的灵魂境界，在9地菩萨纯光的纯粹的生命当中被净化、被超脱、被融化、被消失、被灵性的光明取代了灵魂境界的时候，就意味着灵魂境界消融在纯光的生命的时候，9地菩萨的光明就会拓展到灵魂宇宙当中来，就拓展到见经所见的。能见与所见构成的境界生命当中来。当境界生命融入到灵性生命的时候，灵性生命的这种程度的拓展，就等于说光明消融了黑暗。当黑暗消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光明的内在的本体就会苏醒来，光明本身的性质，那个性质就是水面的倒影，倒影出来虚空最初的那种清净遍满。无生无灭，临在圆满的庄严，那种虚空的性质，那个虚空的性质就叫宇宙终极意识。这个宇宙终极意识呢，透过水面折射出来虚空的圆满、虚空的不动、虚空的清澈、虚空的普照十方的那种究竟宁静普照十方的智慧的时候，这个叫10地菩萨。10地菩萨，它就是以水面倒影出来的宇宙终极意识，在3界6道当中呈现出来了生命最本质的性质。刚才我说的灵性的光明是生命的本体，而本体的背后是生命的性质。这个性质就是虚空啊，就是虚空在水面上最初倒影的样貌。那种样貌可不是人间理解的现象。而是一种虚空的性质，那种性质就是宇宙终极意识最初的浮现，它是无生无灭、无来无去、庄严清澈、圆满遍照，它是随缘而不改变，它是在一切缘起当中却不随缘起的当下的临在，这个叫宇宙终极意识，它对应着10地菩萨。就好像这个玻璃一样，玻璃已经很干净了，虚空透过玻璃呈现出来了，被玻璃折射的虚空的性质，那个性质就是那种光的明性，但是它还没有形成光芒形态。当光的明性被玻璃地面的灰尘所遮蔽、所折射，呈现出来光的形态，那个叫9地菩萨。当9地菩萨的光芒形态对光明的这种凝聚，已经遮蔽了光的性质的时候，光的性质透过光明呈现出来了，被光明所折射的清澈，那种清澈感就叫8地菩萨，知道吧？8地菩萨以下就完全属于黑暗了，就一个见与所见了。8地菩萨之上，它是无声的、清澈的，然后从无声清澈进入到熄灭了无声清澈的纯生命的觉醒，纯生命觉醒的那种纯灵性的无限的光。这个9地菩萨， 而九地菩萨是一个他不断的消融八地菩萨以及见于所见呈现出来众生的黑暗之后，九地菩萨的光明在不断的升华、不断的拓展、不断的圆满了之后，九地菩萨光明当中蕴含那种明、那种光的性质就脱离了，就从光的形态当中就苏醒了。在光明形态当中苏醒的这个光的性质，那种明性呈现出来了，宇宙终极意识呢，倒影了虚空最初呈现出来的虚空的性质，无生无灭，当下临在的庄严圆满，那是宇宙终极意识。当宇宙终极意识随着苏醒的程度越来越清澈，越来越不动，越来越究竟，越来越宁静。最后宁静、究竟、清澈的这种虚空的性质，在光明的九地菩萨的纯生命境界当中开始苏醒了之后，纯生命境界和光芒的形态和光明的内涵，全部就会在清澈的宇宙终极意识那究竟无为、清澈圆满、寂灭不动的虚空性当中消散掉。当随着光明的消散，清澈的虚空性失去了维护虚空性的依据，这个由水面倒影的这个虚空的性质，就会随着光明相的熄灭而失去了维护、认知光明相的虚空的这种清澈性。这个我很难跟你讲，就觉知啊。这个六道轮回的根本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前身叫阿赖耶，阿赖耶是觉性。阿赖耶识没有本体的，它没有一个本体，它没有生也没有灭，它是依据觉受，就是依据灵性纯光明的生命而维护了它确定纯光明存在的这种虚空的凝视。这个啊，就这个宇宙终极意识是一种对于生命万物的一种凝视感，就像是我凝视一个项链一样，就是我凝视，因为我看到这个项链的光明，这个项链的存在，这个项链的这种生命的本体，才有了一个看到项链的我，你知道吗？这个叫变异生息。当这个项链，这个纯光。纯光明的这种生命的内涵和永恒和完整的这种纯生命的智慧，在看到项链的这个清澈的目光当中，逐渐的分化，逐渐的瓦解，归入虚空之后，就像是整个宇宙体积，就像是一场梦消散了。那么看到这个项链的这个眼睛，这个眼光，它就失去了维护它存在的依据了，这个水面倒影的这个虚空的性质，这个清澈的性质，清澈遍满、无来无去的这个性质，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据性。当随着纯光的、纯生命的九地菩萨的光明消散在十地菩萨的清澈完整的寂静性当中的时候，彻底消散那一瞬间，这个寂静性，它就失去依据了，它就像是一块玻璃粉碎的感觉一样，就咵一下就它的玻璃粉碎了。在佛经上讲的话是镜面反转，就像镜子在照这个世界的时候，它突然反转了，这个因为这个世界不存在了，这个镜子它就变成了错觉，它就粉碎了，后面反转了。佛经上讲的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我现在只能依据我的记忆，我记忆当中过去，我从八地菩萨晋升到九地，再从九地菩萨晋升到十地，再从十地菩萨粉碎了这个水面倒影的虚空的这种性质。恢复的觉性，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是在另外一个宇宙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宇宙，在我们人类的这个宇宙当中， 好像没有过。我跟你们说个奥妙啊！我在人类这个宇宙啊，在人类这个在目前我们人类就是我身体待的这个，以这个人类这个基点作为一个宇宙的一个行为成分，然后这个成分呢不断的升华到灵魂世界，从灵魂世界升华到这个灵性的纯生命的一个天堂的境界，再从天堂的境界升华到宇宙终极意识的这个范围啊，我在这个体系里面轮回的次数是以多少亿万次来计算的啊！你们记住这概念啊，多少亿万次那个就等于说是多少劫，你知道吗？哎，可是我在另外的宇宙当中，另外的宇宙体系当中。从八里菩萨晋升到九地，从九地菩萨晋升到十地，从十地菩萨解脱了九地光明，苏醒了十地菩萨的那个对于因为认知光明而形成的虚空性的那种究竟寂灭的庄严性，而苏醒了不被庄严性所形容、不被生命性所禁锢的无来无去的大智慧、大普照的诸佛的体性。我在另外宇宙里面苏醒那个过程，和我在这个宇宙体系里面轮回亿万劫的过程，相隔的时间大概就是一刹那。你们不太理解啊，你们觉得时间是固定的，知道吧？就你看，你从生到死，已经过去了50多年，对不对？这时间是真实的，对吧？可是，在佛那个地方没有时间的，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宇，在在你们人类这个地球上面表现出来的觉悟，是我刚刚在另外宇宙空间当中所完成的事情。就是我可能在那个在另外的宇宙空间从就会变，就会经历了一个从人到佛的过程，然后我就只差了那么0.01秒。我在你们人类的地球上又重新演了一遍，但是在我演之前，我的这个在这个空间当中的，在这个人类这个时空当中所连带的灵魂宇宙当中，我轮回了亿万次了。可是，在另外宇宙空间当中，我又是一个，哎。这个东西的佛的奥妙，跟你们人讲的话，你们很难理解。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奇怪。你一边你在这个宇宙轮回着呢，一边你怎么在另外一个宇宙当中觉悟着呢？是吧？会这样的感觉吧？可是我告诉你，一切生命只有一个本体的，你们能理解吗？一切众生，包括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当你没有觉悟的时候，你的心识的人格本体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心识人格本体一定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的。当你觉醒了之后，那个觉醒的那种大空性的普照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知道吧？所以说，你觉醒的那种空性的普照的时候，你就是过去、未来一切佛。或者说是你是那同一尊佛折射在不同宇宙当中的智慧的光芒。你看，我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宇宙当中，我轮回了亿万劫、亿万年，就无数个我的灵魂过去轮回的心意。可是，在另外的宇宙当中，那个觉醒的我，进到这个宇宙空间来。对于我曾经的那些轮回的记忆和经验啊，全部都变成了梦幻泡影。只有觉醒的那个无声之根的，在轮回当中一切生灭缘起的那些灵魂记忆，全部都是梦幻泡影，它没有实体的。所以说，光明是可以瞬间渗透的一切生灭来去的宇宙当中， 去可以将你过去、未来的一切的业身、业心、业境界瞬间熄灭在当下清澈圆满的智慧当中，这就叫普度。跟你们讲讲不清楚，因为你们一直是认为你们是这个人格自我就是你们自己，可是对于一种佛而讲，对于一种佛来讲的话，就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没有。对于一种佛来讲的话，过去、未来、一切众生的本体都是他。对于一种圆满的佛来说的话，就没有过去、未来、一切众生的存在。一切众生的存在，只是被众生的疑虑和恐惧背离了他，而储存在疑虑和恐惧当中，他的道理。当那尊佛苏醒了之后，他渗透在一切倒影当中，接纳着一切倒影，净化着一切倒影，引导一切倒影去找到他，这个就叫八万四千法门。明白吧？什么叫法门啊？解脱众生烦恼，解脱众生生死，让人们能够返本归真，觉悟自己生命本来的，就叫法门。因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所以，因众生的烦恼而有八万四千解脱的道路，这个叫法门。因此叫法法平等，无有高下。因此叫什么来着？法由分别生，亦由分别灭。所以叫法是为渡河的主法。所以说，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空中无色这个觉性，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说它的伟大，就像是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觉悟之路，地球上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讲出来，因为这是属于佛的东西，它已经不是神的范围，它已经属于觉性的范围，它是属于佛的东西。你看，我在人世间这个地方轮回了，在灵魂宇宙世界里面轮回了亿万年，经历了不同的身份。可是，在另外的宇宙体系里面，我已经觉悟了，我已经呈现出来从8D 到9D 到10D 的过程，并且开创了那个宇宙体系里面众生能够解脱生死轮回、回归灵性天堂、回归法界觉醒的道路。那个宇宙体系里面，他们遵从的是我。在那个宇宙体系里面呈现出来的化身，智慧的报身，呈现出来清净法身的光明。但是我在那个宇宙体系里面的轮回成就的绝照，在我们这个宇宙体系里面过来运用的时候，连0.1秒都不到。换句话说，无论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个人生和那个体系里面那个修行着所修行。者所成就的宇宙体系是同步发生的，但是在同步发生的背后，那个觉性普照大庄严的圆满当中，却从来没有分别过。就是在空性的虚空性的，就是水面不是倒影虚空吗？当那个虚空性啊，当那个虚空，当水面倒影的这个虚空的相，虚空的性质失去了。那种光明、纯粹生命的稳定维护之后，这个光明的随着光明纯生命的灵性天堂的熄灭，这个虚空的性质，这个由水面倒影的虚空的性质和体相，那种清净圆满的庄严的无所不在的临在的圆满，它瞬间它也就熄灭了。熄灭的一瞬间，那个觉性就醒过来了。所以说，为什么宇宙意识对应的实地菩萨呢？宇宙意识的苏醒就对应着实地菩萨第一层，宇宙意识的熄灭就对应着实地菩萨最后一层。当宇宙的终极意识因为失去了对纯生命纯光明的确定感的消失，就失去了对生命存在的觉受，生命存在的熄灭就同时熄灭了。觉知生命存在的宇宙终极意识，终极意识的呢熄灭消融那一瞬间，觉性就是如梦初醒了，就苏醒了它，无来无去，从来没有诞生过，从来没有熄灭过，从来没有来去过， 灵在于当下渗透的一切过去未来当中的圆觉普照，啊，那个就叫实地菩萨，那个也称为真正的佛，大彻大悟的大觉者。它是纯粹究竟圆满的智慧，呈现出来了涵盖过去未来的庄严的光明。它是以慈悲的。他可以无限慈悲地承担、接纳着过去、未来一切灵性众生的生死轮回的每一刹那，在每一刹那生死轮回的境界当中，呈现出来慈悲的清净接纳，那个就是众生灵识的根本。而他的圆觉普照，而大菩萨圆觉普照十方圆明的清澈遍照。遍照当中，因为众生的业而折射遍照，成为了众生所理解到的虚空，就是那个道源的虚空的水啊。众生的业，众生的恐惧，众生的无明，就是那个倒影虚空的水。而这个时候的实地菩萨就变成了真正的虚空，而众生的无明倒影虚空就变成了众生对虚空最初的认知，那就是。众生的宇宙终极意识，知道吗？就终极意识，跟是终极意识虚空的最初的堕落，最初的折射。就这个就是文殊菩萨讲的“空生大觉中，如海亦欧法”。觉海性成圆啊，这个讲的觉性；圆成觉圆妙，这个讲的是觉性。这个就是实地菩萨。圆明照身所，圆明这个就是大智慧的普照，照身所，身所就是倒影虚空的水面，就是觉知，就是宇宙终极意识。圆明照身所，所立照性王，所立就是这个水面啊，清澈的水面，它一旦立了，一旦形成了确定感了，一旦有了纯生命的光明了，照性王大智慧的普照，那个觉性的空性就熄灭了，照性王。迷妄有虚空，什么叫迷妄？就确定有一个生命存在，那个就是宇宙终极意识的分别。迷妄有虚空，这个确定了虚空的这一念就变成了迷妄，因为有迷妄而有了虚空的存在，这就是宇宙终极意识对自我的存在有了最初的觉知了之后，这个就是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宇宙终极意识呈现出来了生命的无限和完整。这就是文殊菩萨讲的，在《楞严经》里面讲的，他们讲的都是事实，只是人类距离他们太遥远，不知道这个咋回事。过去、未来，我在无限的世界里面实现过无数次。从三界的灵魂众生，到灵界的生命天堂，从生命天堂到终极意识，从终极意识再到觉醒的法界诸佛，这条道路我已经走了无数次。只不过是这一世是在人类这个时间空间当中再走一遍。在我走到今天八地菩萨，再有3个月我就进入了八地菩萨的。我就进入了八地菩萨第六层，还有3个月。现在我是在第五层的上端了，再有3个月我就走到八地菩萨第六层。唉，也就是说，当我这一世在人世间展现着一条从鬼魂。到修行者，从神灵到天堂之主，从天堂之主到宇宙终极意识，从宇宙终极意识到法界诸佛大菩萨的这个过程，我正在不断的觉醒。你们所认为的人生啊，实际上是一个梦境。这个过去你们只知道这是一句话， 对于今天的我而讲，它是个事实。你们知道，我在这个人世间啊，跟人世间相对应的这个宇宙体系里面的生死轮回当中，我不是刚才跟你们说我轮回过亿万次吗？到了今天，我内在苏醒的这种光芒，已经快接触到九地菩萨的这种纯光明的完整性，开始在这具身心真理呈现了之后，我在人世间轮回的亿万次的这个历史，那些影像，那些不同时期、不同的心态、身体、夜深境界和夜深境界连带给我的冤亲债主，我现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我在人类这个跟人类这个世界相对应的灵魂境界的那种无限久远的轮回过程当中的生死轮回的每一天，我都看得很清楚。可是，这个轮回境界当中的无数亿年的每一天，在今天，这个八地菩萨的清澈纯生命的光明当中，就好像是0.1秒之前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现在的正量已经跟另外宇宙当中我曾经圆满的正量沟通了，就等于说，就像是你，我举个例子，你们能明白。咱们现在几个人都在深深的海底呢，在海底当中，我们被泥沙呀塑造成了不同的形象，我们是分离的。我们现在往海平面伸，对不对？伸到海平面的时候，你这个泥沙它就在不断脱落嘛，不然你升不上去嘛。当脱落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在不带有泥沙身体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了水里面的这种光明啊。你虽然带有水的身体，但是你的性体是光明的，但是光明和黑暗是对冲的嘛？你还是在海里边，还是有一个光明生命。直到你升到海平面，超越海平面那一瞬间，就不再有你了，明白吗？超越海平面那一瞬间，你就变成虚空了。虚空当中是没有一个你和你的世界的，虚空当中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明白吗？我现在还没有超越虚空，我现在还没有超越水平面呢。我现在只是在往上升华的时候，接近水平面的一个阳光透射在水里面的光明之啊，那个是九地菩萨的光明，八地菩萨的性质开始有了九地菩萨的内涵，光明身。所以这个光明身呢，就跟黑暗就划清了界限了。这个光明身就可以跟这个光明，这个天上的光明透过水里面的其他的光明身是同等性质，光和光之间是没有空间和距离的。所以我才能够瞬间的将我另外宇宙空间体系里面曾经成就的智慧身，那个九地菩萨的光明身，和我现在内在成就的这种接近于九地菩萨的这种光明身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跟你们讲，一旦进入八地，成为十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你不需要修行，你最好什么事都别干啊！你最好什么事都别干，你不要有任何企图。就是每天逛逛街，啊，每天逛街、吃饭、看电影、听听法就行了，不要做任何事情，因为做任何事情，你的心意的企图意气就会遮心和意，一旦联系上，心和意一旦交融上，你内在的那种纯光、纯生命的感应力呈现出来的纯光的身体，就会被你心意的这个阴影遮蔽掉的。你们的心和意是联系在一起，像个车轮一样旋转的。我内在的心与意，就像天和地，它是分开的。我的内在是平常是一种，就像是在黑暗当中睁开的眼睛一样，很清澈的。而透过我睁开的眼睛，九地菩萨的纯生命的光明呈现出来，天堂的完整，就透过这种睁开眼睛清澈的这种纯洁寂静的心灵的内在，透过我的眼睛，透过我的耳朵，透过我的身体，在人之间呈现出来一种修行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一种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状态。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我听在听，但是并不是我在听，是我的身体在听。我看在看，是我的眼睛在看，我内在的主观意愿并没有看。我内在的主观意愿当中，并没有一个内在的我的分别，而是纯生命的生命透过我心灵的见经呈现出来的这种 纯生命的光明、完整、永恒、极乐、圆满与荣耀。所以，我是借助人体在人世间继续进化、升华、修行的神。我不是心欲相许带动我灵魂的人。你们这具身体死亡之后，被你们的心欲相许带动的你们的感知，那个叫鬼魂。我这具身体死亡之后，我活着的时候，心与我的意识和我的心灵的这种承载感受，它是分开的。这具身体一死，意识一死，心灵感受它瞬间就脱落了。那么，留在灵魂感知境界当中的那个就是纯光的声音。我就是，就假如说我现在死掉的话，我就是一个，就是接近九地菩萨，但是本质还是八地菩萨，但是已经接近九地菩萨内涵的。在三界六道当中，纯光的声音，我的生命本体在天堂当中，不在三界六道的见与所见的轮回宇宙当中。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我跟你们讲这么多呀，就跟你们讲，我跟你们讲的这一切目的就一个，不是夸耀我这个人如何如何厉害。我们不是同一种生命，就像是你们人类不会像一个微生物去夸耀你们人类的科技一样。你们原子弹，你们的航天飞机，你去给一个微生物夸耀一下，不存在这个概念吧？因为你们不是同等生命。修行者也是一样，修行者给你们讲这些，只是告诉你们，你们的生命本质和修行者内在觉醒的纯光的完整生命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是你们生命是需要觉醒的，而不是要跟着你的人格。自我走向无尽黑暗的轮回当中去的，你们是有能力向死亡告别的。我的教法当中没有个人成就啊，个人成就的全部是鬼，就是啊，我通过什么修法，我变成了光，我成为了宇宙的王，我成为了一个多么多么了不起，这个全部都是鬼。最高最高，你修到魔的境界里面去，当一个魔王的子民。我告诉你们，你们生命的本质是光，是不带有你个人具体意识的，那是纯粹无我的无私、纯洁，完全脱离了你的身与意的自我诉求的大自由、永恒的光明的生命内涵，呈现在人世间就是爱，就是无私，就是纯洁，表现在人世间。就是宽恕、谅解与释怀，啊，那是纯粹的生命，这是距离你们人类最近的点。当宇宙终极意识脱离了纯生命、永恒无限的灵性之光的确定了之后，当确定灵性之光和纯生命存在的宇宙体系熄灭在了，看到确定纯生命之光、纯生命天堂。呈现出来的这种纯光的生命体征的确定感之后，这个确定感随着纯光生命的消融而消融的那一瞬间，那就是如梦初醒，那就是十地菩萨，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什么叫二殊胜呢？人无我，法无我。什么叫人呢？什么叫人？人的根本的本体是什么？对生命的确定，就是我确定是我会存在的，这个就是生命的本体，就称为阿赖耶识。什么叫法无我呢？就是因为有一个确定存在的觉知存在，就有了一个觉知所分别的生命存在，那个生命的相续就称为法，就纯光就是法，而对于纯光的认知就是宇宙意识。当纯光的灵性宇宙熄灭了，确定纯光的这个宇宙终极意识失去了被纯光凝聚的确定感，确定感的融化就熄灭了人和法的相体性境界与内涵，就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当中解脱了，就实证到了人无我、法无我，那个就是究竟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一个佛了，而这个佛，而这种佛呀， 距离那个悲能啊。我跟你们说都是事实啊，没有一句是我想出来的。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今天在人世间修行的这么快，是因为在另外宇宙体系里面那个我已经圆满了，然后我把它圆满的境界拿到这个宇宙体系里面，今天修行的这个我的境界当中来，就像是水里面的光，我成光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另外光的内涵跟它沟通。我可以借助那个光已经圆满的内涵，来净化我今天肉身当中蕴含的这个光的境界的杂质。光和光之间它是没有空间、没有距离的，对吧？我跟他说了，光和光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可是，在超越了水平面之外的那个虚空当中，连光都不存在。唉。在悲能那个地方，刚才我所说的这种圆觉十方，圆满了过去、未来，渗透的过去、未来，在每一个刹那当中呈现出来，持法界无量无尽诸佛的慈悲和智慧的这种大菩萨，这个佛陀，在这个修行者真正觉悟的那种究竟圆满、慈悲平等的大智慧当中。真真正正的就是一灰尘，你们很难分，你们很难知道这两者的区别，这两者之间只有一个区别，大菩萨法界的佛呀，渗透在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当中的身与意当中，是每一刹那当中圆觉普照的智慧。渗透在每一个众生的身与意、心灵体验当中，是每一个灵属众生心灵最基本的柔软、清澈、慈悲的底色。这个是大菩萨，这个是佛。而悲能，在悲能当中，大菩萨就是一粒灰尘；在悲能当中，法界，那个法界十方圆明诸佛慧印，那个法界，在悲能当中，只是漂浮在虚空当中的一个。非常渺小，非常渺小的一个，就是一粒大的灰尘。这悲能是无形无相，但是却是无穷无尽的法界，无穷无尽的如来所呈现的宇宙体系构成的一个无限量广大的庄严圆满的佛像。我是有形象的，但是那个形象已经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它不是一个佛的世界，而是无限佛的世界构成的一个圆满的本体。悲能跟佛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一句话，啊，就一句话，在悲能之中，一切众生性质、体相、境界都是平等的。啊，悲能就一个字，平等，它是究竟平等的。无来无去，它是究竟清净的无生无灭，它是在一切生灭境界当中无来无去的圆满庄严，在一粒沙中，在一个众生的念头当中，在一个众生的细胞深处的业障本质当中，是悲能整体面目，由无限劫和无限数、无限劫层次的宇宙诸佛构成的那种庞大的宇宙体系。在悲能当中，只是一粒沙而已。有无数无尽的这种庞大无尽的三千大千世界构成的悲能，却在任何一个灵魂众生的汗毛端当中，1/1的那个区域当中，圆满呈现出了悲能的庄严。这个就是悲能跟诸佛的区别啊！诸佛是渗透在众生灵性和智慧当中的这种清净普照和圆满庄严的慈悲。啊，他们是一种不受空间约束、不受时间所阻碍、不受众生身心灵身与意所沾染的临在的光明普照。你也可以说，他们是在一切世界当中不被世界所遮蔽的智慧的圆满，而悲呢，是在智慧当中呈现出来了持法界一切。过去、未来一切佛构成的无限量十法界的原貌，在任何一个众生的念头的境 极尽处，在任何一个众生念头的过程当中，在任何一个念头的刹那、生灭的间隙处，都是那个悲能完整无碍、圆满十方、普照临在的庄严。这个悲能跟佛的区别。所以说我大概每半年能够进去大概那么一次，大概就是长的话，大概最长的一次大概我体验了4分钟吧，4到5分钟时间，那是最长的一次。出来了之后，什么神呐、啊，什么天堂之主啊，什么宇宙终极意识啊，什么十地菩萨呀、啊，什么有自己的这个宇宙体系的如来啊，什么有18界的华藏世界，在悲灯当中。都是梦幻泡影，一切梦幻泡影的华藏世界、如来的宇宙体系、诸佛法界的这种光明身普照智慧，在悲灯当中都是平等的、无相的，都是悲同一个悲能的清净圆满的慈悲圆融的接纳，都是同一个悲能呈现出来究竟智慧的同一个普照。庄严的变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而悲能已经超越了众生所理解的如来的范围，如来的那个十法界构成的宇宙体系，在悲能当中。那个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一粒沙粒而已，而悲能呢，是渗透在一切沙粒、一切诸佛、一切世界当中，当下平等的接纳。它没有体相，一切众生都是它呈现出来的变化之一。它没有智慧，一切诸佛的智慧都是折射了悲能的清净而呈现出来的错觉。他没有慈悲，一切诸佛和大菩萨的慈悲都是遮蔽了悲能的平等和清净性，而呈现出了悲能生命的道义，那个叫悲能。连法界的诸佛大菩萨都是悲能的道义。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过吗？那个阿难问释迦牟尼佛，觉性之上还有什么？释迦牟尼佛说，觉性之上还有寂灭。但是那个就是佛与佛之间的事情了。和众生没有丝毫关系。所以说，现在用佛教的那些名词概念呀，去让我去一一对应，我很难对应，因为我讲的都是我自己亲身经验过、经历过、体证过的实相。这种实相，它是一种能用生命折射出来的。状态，但是它却不能够被逻辑概念所约束。就人类的逻辑概念背后，它是境界，你知道吗？无论是恐惧，无论是爱，无论是仇恨，无论是慷慨，它背后都是境界。而修行者所经历的崇光生命以上的智慧，诸佛的那种究竟解脱的十方圆明的大解脱的智慧和悲能的究竟随顺的平等性。是解脱的境界，它不被境界所描述，也不被境界所制约，更不会被境界所指称。所以说，它在一切境界当中，却脱落了境界的描述，那个叫禅，也称为禅呐，就没有办法去说它。但是非要去说它的话，我只能说，佛教里面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它只能够描述一尊如来的圆满的宇宙体系，而在悲能之中，像这种。独立宇宙体系呈现的圆满如来的慈悲和智慧，在悲论当中，就是无限无限无限量的一粒沙里面的一个非常渺小的灰尘境界。悲论是没有办法去触及的，一切世界的本质都是悲论清净的圆满，一切众生的本体都是悲论随顺的平等。悲论既不是智慧。也不是慈悲，智慧是众生的错觉折射了悲能而呈现出来的迷茫，慈悲是众生的业障折射了悲能而呈现出来的恐惧。 悲能在慈悲当中不被慈悲所禁锢，悲能在智慧当中不被智慧所制约。换句话说，智慧与慈悲，诸佛的大光明在悲能当中，它是一种障碍。在悲能当中，大智大慧的佛，大慈大悲的菩萨和阴沟里面一个蛆虫，体性、境界、形态完全平等，这个就是悲能。